我们的梁荣森牧师为我们分享的信息是把所有的给你。我们也请陈林香香姐妹为她当翻译，我们一起来私信来聆听。
上次同大家分享过《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经文，
上次跟大家分享《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经文，
在第二章四十三节里面就提到，
在第二章四十三节里面提到，
使徒行了许多神迹奇事，
使徒行了很多神迹奇事。
咁喺第三章里边咧，路加呢个作者就拣选咗一个神迹。
在第三章里面，路加这个作者就拣选了一个神迹，
目的就见证咧上帝系大能嘅主。
目的就是要见证上帝是大能的主。
如果我哋睇经文嘅结构咧，
如果我们看经文的结构，
我哋发觉第三章、第四章系一个好完整嘅段落嚟嘅。
我们发现第三章、第四章是一个很完整的段落。
咁呢两章讲咩嘅咧？
这两章说什么呢？
就系彼得咧向一个瘸腿的乞衣咧施行拯救医治，
就是彼得向一个瘸腿的人施行医治。
咁咧神迹引发到咧当时犹太教嘅领袖嘅压迫，
神迹引发了当时候那些宗教的领袖的一些压迫。
咁呢啲领袖就恐吓咗彼得一番之后咧就放佢走啦。
这些宗教的领袖就恐吓彼得。然后就放彼得走了。
咁然后咧，众多嘅门徒咧都同心合意祈祷、哦。
然后众多的门徒都同心合意的祷告。
喺被圣灵感动之后咧，继续放胆传讲神嘅道。
在被圣灵充满的之后感动之后咧，他们继续放胆的去传道。
嗱，咁第三章经文咧里边发生嘅故事其实系耳熟能详噶啦。
第三章经文里面所发生的事，大家都已经耳熟。能想了，
我简单讲讲之后咧，就好快跳到去时代嘅应用里边。
我很简单的讲一下，然后就跳到时代的应用上面。
一个敬虔嘅犹太人咧，一日三次祷告。
一个敬虔的犹太人呢，一天有三次的祷告。
大家有冇试过一日三次祈祷呢？
大家有没有一天三次祷告呢？
我哋会喺受苦。受灾的时候咧，时常的祈祷。
我们会在受苦受灾的时候时常祷告。
但是敬虔犹太人习惯了一日三次祷告。
但是敬虔的犹太人，他们习惯一天三次祷告。
早上九点钟一次。
早上九点一次。
正午十二点一次。
正午十二点一次。
下午三点钟一次。
下午三点钟一次。
咁有一日咧，就阿彼得。同约翰一起上圣殿祷告。
有一天彼得跟约翰一同去圣殿祷告。
经文记载是几时？
经文记载是什么时候呢？
是新初下午三点钟。
是新初，就是下午的三点。
上圣殿祷告的敬虔的犹太人很多的嘛。
上圣殿敬虔的犹太人有很多。
是人都经过这个大门的入口叫做美门。
所有人都会经过大门的入口叫做美门。
人来人往水泄不通。
人来人往 很拥挤。
在圣殿里面就聚集了一大班的群众，
在圣殿里面聚集一大群的群众。
为什么说这道门叫美门呢？
为什么这道门叫美门呢？
靓啊，怎么靓？
因为美丽所以叫美门啊。
真的的、
是真的。
正好读的经文呢，两次出现门或者美门。
刚才所读的经文有两次出现门或者是美门。
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呢，个美字是用点点点来到标示出来的。
第一次美门旁边有一个标点符号，点点的标点符号。
那我们现在的圣经不是原稿的圣经来的。
我们现在读的圣经不是原稿的圣经。
是几万个翻译本里面的其中一个译本来的。
只是几万个译本翻译本里面的其中一个译本。
所以不要说自己所手揸的是唯一圣经。
所以你不能说你手上所拿的是唯一一本圣经、
啊、可能弟兄姊妹你拿的圣经译本和我译本是不同的，
可能你手上的圣经译本跟我手上的圣经译本是不同的、
啊、在教会一般所读的是和合本，
教会一般所读的是和合本。
和合本呢将那些点点点的字标示是代表什么？
和合本在那把那些标点符号所标示的是什么呢？
就是原文没有的，翻译的时候觉得它是要加上去，清楚一点的就加上去。
意思就是原文是本身没有的，但是为了把经文讲得比较清楚，就把它加进去。
第二次出现的是美门。
第二次出现的是美门。
所以第一次出现的门应该都是美门。
所以第一次出现的都应该是美门。
在古代呢，哥林多这个城市附近有一个很巨大的矿场。
在古代哥林多这个城市呢，有一个很大的矿场。
盛产一种金属叫铜。
盛产一种金属叫铜。
留意一下，有些的古代文献记载的金呢其实是铜来的，
有些古代的文献他们所记载的金可能也意思是铜，
但是有些写着金金应该就真的是金了，
但有些写金金那的他的意思一定是金了，
但是包在外在的金金很容易被刮甩的嘛，
但是把金金包在外面很容易脱掉，
同埋金要硬嘅，会加另外一啲嘅金属落去。
而且把想金比较硬，要另外再加一些金属上去。
好啦，而家圣殿呢一座呢、这个大门口美门。
圣殿这个大门口美门。
佢外边咧包住一层咧好精美嘅铜嘅金属。
外面包了很精美的铜的金属，
所以看下去呢是好像金一样发光的，
所以看起来好像金一样的会发光、嗯、
叫做美门，
所以才叫美门、啊、
美门很漂亮，
美门非常漂亮，
但是如果我们将它画成一幅图画的话，
但如果我们把它画成一幅图画的话，
美门下面有一个乞衣在这里，
美门下面有一个乞丐，
一个很美丽的，另一个就很落魄的。
一幅画上面很美丽，但是下面很落魄。
个对比是非常之大。
对比是非常的强烈。
根据经文所讲呢，这个乞衣是天生瘸腿的。
根据经文所说，这个乞丐他是生来瘸腿的。
第四章再补充这个人呢，大概是四十几岁。
第四章再补充这个人呢，大概四十多岁。
他不良于行。
不良于行，
日日被人抬到去圣殿门口乞食，
每一天有人把他抬到圣殿的门口去讨吃。
咁啊，彼得同约翰见到佢嘅时候咧，
彼得同样见到他的时候，
呢个乞衣就指望呢两个使徒喺嗰个嘅物质上边点样周济佢啦。
这个乞丐就期望这两个门徒呢能够在物质上能够帮助他周济他。
咁喺第六节咧就提到。
第六节提到，
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
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而家我哋最常用耶稣基督嘅名系祈祷嘅时候。
现在我们用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
有些驱魔的传道人都经常使用耶稣的圣名讲鬼，
有些驱魔的牧师他们都会用耶稣基督的名去驱赶魔鬼。
究竟耶稣基督的圣名是什么意思呢？
到底耶稣基督的圣名是什么意思呢？
是代表着耶稣呢是拥有全个宇宙万物最高无上的权力，
就是代表耶稣基督是拥有全世界至高无上的权力。
咁啊，彼得奉耶稣嘅名，
彼得奉耶稣的名，
将呢个嘅乞衣咧拉起身，
把这个乞丐拉起来。
咁咧就经文有个字咧都系广东话好难读嘅。
经文有一个字广东话也很难读。
咁啊，竹字做个果字。
那个就是怀。
啊，读个怀或者系寡。
就是踝，脚踝，
是指那个脚腕的骨头。
就是脚踝，就是那个脚 跟那个骨头了。
啊，佢个骨头就系软弱嘛，坏咗嘛。
那个骨头，他就是那个骨头坏了，
所以唔可以站起身。
所以不能站起来，
现在就将佢医治啦。
现在就把他医好了。
嗱，佢嗰个病得医治嘅果效，呢、这个神迹系显而易见嘅。
他这个病得医治，这个神迹是显而易见的。
啊，我哋今日病，我哋睇医生。
我们今天生病了，去看医生。
啊、我哋食药消炎药。
我们吃药吃消炎药。
啊、慢慢就会好翻啦。
慢慢慢慢就会渐渐好起。
但彼得施行这个神迹是马上有果效的。
但是彼得施行这个神迹是马上立刻有果效的。
这个人立即跳起来、哦。
这个人立刻跳起来。
又起身行走。
又站起来行走。
陪这使徒进入圣殿里面。
跟使徒进入圣殿。
赞美上帝。
赞美上帝。
当时很多人见到的。
当时有很多人见到
整个神迹的发生过程是清清楚楚，
整个神迹的发生的过程是非常清楚，
特别是每天上圣殿的人都见到这个乞衣的嘛，
特别每天都上圣殿的人都见到这个乞丐，
他以前是躺在躺平的嘛，
他以前是躺在地上的，
哇，现在站起身赞美上帝、哦、
现在却能够站起来赞美上帝、
这个是、病得医治这个瘸腿的乞衣的反应，
这个是病得医治的瘸腿的人得到的反应，
其他人见到的有什么反应、啊、
其他的人有什么反应呢？
都是赞美神，
都是赞美神，
满心的稀奇惊讶，
满心的稀奇惊讶。
好了，跟着这些群众就将荣耀归于彼得的能力和敬虔，
然后群众就把荣耀归于彼得的能力和敬虔。
彼得说不关我事的，
彼得说、这个不关我的
事，这个神迹医治应该归功于耶稣基督的圣名，
这个神迹医治是归功于耶稣神迹的、他的医治的大能、
亦都因为这个瘸腿的乞衣他本身对耶稣有信心，所以病得医治，
也是这个瘸腿的人本身对耶稣有信心，所以他的病能够得医治。
彼得呢就讲了一篇、宣告，
彼得说了一篇宣告、
福音的中心内容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
福音的中心内容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
我再读一次十五节，
我再读一遍十五节，
你们杀了生命的主，
你们杀了生命的主，
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
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
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
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
有没有印象《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提到每一个门徒的使命是什么？
有没有、想起、《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所说的每一个使徒的使命是什么呢？
就是要为耶稣作见证嘛，
就是要为耶稣作见证。
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作见证是这两方面，
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做见证是有两方面的，
就是施行神迹医治，
就是施行神迹医治，
第二就是宣讲福音的内容，
第二就是宣讲福音的内容，
都是证明耶稣就是基督，
都是证明耶稣就是基督。
这段经文在今日的时代里面怎样应用呢？
这段经文在今日的时代怎样应用？
我跟大家思考两方面的。
我跟大家思考两方面。
第一方面，这个乞衣得到医治之后。
第一方面，这个乞丐得到医治之后。
就好像我们是群众一样。
就好像我们群众一样。
看到整个神迹发展。看到整个神迹的发展。
看到整个神迹的发展。
我们一定会将那个功劳归功于彼得个人的能力和敬虔。
我们一定会把这个功劳归功于彼得个人的功劳跟敬虔，
无论信不信耶稣的人，
无论相不相信耶稣的人，
在我们的心目中施行神迹的人非比寻常，
施行神迹的人在我们心目中一定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人，
他个人生活一定很圣洁的，
他个人的生活一定非常圣洁，
他有接通上天的能力，
他有接通上天的能力，
他和宇宙之间的上帝这个创造者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他能够有、跟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但是彼得 并不认同这种看法，
但是彼得却不认同这种看法。
他说这个神迹是来自耶稣基督的权柄和能力，
这个神迹是来自耶稣基督的权柄和能力，
我们要归的就将荣耀归给这个耶稣基督，
我们要归就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
正好有首诗歌非常之好，
刚才有一首诗歌非常好，
耶稣是配得接受至大的荣耀，
耶稣是配得接受至大的荣耀，
在至高之处荣耀要归于上帝，
在至高之处荣耀要归给上帝。
但我们看当日的法利赛人，
但是我们看当日的法利赛人，
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的天敌，
就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的天敌。
根据四福音的记载呢，
根据四福音的记载，
他们很喜欢玩一种游戏，
他们很喜欢玩一种游戏，
互相荣耀对方啊，
互相荣耀对方。
嘿，你有咩叻啊？
哦，你有什么棒的地方？
我怎么称赞你？
我怎么样称赞你？
但你不要忘记你最大的叻处就是称赞我。
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要称赞我。
互相荣耀啊！
互相的荣耀对方，
都喜欢自吹自擂，
也喜欢自吹自擂，
荣耀自己，
荣耀自己
啊！甚至在公众的地方，
甚至在公众场所，
十字路口啊，
十字路口
啊，买菜的街市，
买菜的菜市场，
犹太人即系每个礼拜咧要上嘅会堂，
犹太人每个礼拜要上的会堂，
系人见到呢啲法利赛人做乜嘢？
人家看到法利赛人在做什么？
好像戴着一个面具去表现自己，
好像戴了一个面具去表演自己。
哎，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啊！
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
我一日祷告三次啊！
我一天祷告三次。
我除了十一奉献之外，我还献祭多次啊！
我除了十一奉献，我还献祭了一次。
其实到新约都没献祭的了，
其实到新约都没有限制。
好了，新约有限制，圣殿忙了之后就没限制。
圣殿忙了之后就没有限制。
好了，这些法利赛人目的是要荣耀自己，
这些法利赛人的目的是荣耀自己，
去接受别人的称赞，
接受别人的称赞，
希望别人称赞我是一个属灵的人，
希望别人称赞我自己是一个属灵的人，
爱主的人，
爱主的人。
弟兄姊妹，当我们侍奉是有果效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我们侍奉是有果效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只是等待一样东西，
有时候我们只是等待一样事情，
弟兄姊妹的称赞，
就是弟兄姊妹的称赞，
弟兄姊妹对我的认同，
弟兄姊妹对我的认同，
弟兄姊妹对我的肯定，
弟兄姊妹对我的肯定。
今天有些公众人物，
今天有一些公众人物，
政客啦，
好像政客，
明星啦，
明星
在公众的面前塑造自己是一个很健康的形象，
在公众面前塑造自己一个很健康的形象，
有揸靓车，
有开很漂亮的车，
有住豪宅的，
住豪宅，
有扮到品德高尚的，
有打扮成自己品德很高尚，
咁咧就一路有啲良好习惯咧，就揾个摄录机咧摄住佢。
有良好的习惯就用这个照相机啊什么拍着他们。
出现喺一啲即系筹款嘅场所里边，
出现一些筹款的场所，
表达自己系一个咧慈悲为怀嘅人，
表达自己是一个慈悲为怀的人。
爱情系点样精忠？
爱情怎么样精忠？
夫妻关系几咁好？
夫妻关系怎么样的好？
子女孝顺，
子女孝顺，
有一个幸福生活，
有一个很幸福的生活。
有阵时冇几耐，我哋又发现有啲绯闻出现，
但是不多久，我们就会听到有绯闻出现啊。
喺教会咧，就有一位弟兄咧，
在教会有一位弟兄，
自细就住喺李郑屋村，
从小咧就住在李郑屋村。
是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面长大，
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面长大，
那妈妈带着四个小孩，
妈妈有四个小孩，
那这个弟兄排第二，
这位弟兄排第二，
那就妈妈抚养成人之后呢，
妈妈养他长大之后呢，
好辛苦才筹到呢这个仔送去英国 第一笔的学费，
就很辛苦的筹到一笔学费，送儿子去英国读书。
话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去英国读书好贵噶嘛？
在那个时候九十年代送孩子去英国读书，学费非常的贵。
去读完工商管理之后咧，就翻嚟香港。
他读完工商管理就回来香港了。
喺一间咧好大嘅物业管理公司里边咧做会计。
在一家很大的物业管理的公司里面当会计，
大概25年之后，
大概25年之后，
就是这一间物业管理公司的副总经理，
就是这一家物业管理公司的副总经理。
连内地百几间的物业管理公司都是属于他所管的，
内地有几百家的物业管理公司都是他管的。
有了财气啦，
有财，
人呢就升了呢咯，
人格又升级了
啊！连讲说话都财粗气大，
连讲话呢也已经有一种傲气。
佢喺教会里边咧，以前同一齐成长嘅弟兄姊妹咧，一个一个远离佢。
在教会跟他一同成长的弟兄姊妹呢，一个一个远离他了。
原来平时同弟兄姊妹交往是这样的，
原来平时他跟弟兄姊妹交往是这样的，
只有他说没人讲的，
只有他说话没有人说话。
他讲的讲什么呢？
他说话说什么呢？
滔滔不绝，是赞自己怎么厉害怎么厉害，
滔滔不绝的怎么样称赞自己怎么样棒怎么样厉害。
他是出生于一个破碎贫穷的家庭，
他是出生于一个破碎贫穷的家庭，
但他告诉人其实他父母是非常有钱的，
但是他却告诉别人他父母是非常有钱，
还是跟李嘉诚有亲戚关系，
还跟李嘉诚有亲戚关系。
我有优越的家庭背景，
我有优越的家庭背景，
我在英国名校读大学，
我在英国名校读大学，
今天我所拥有在职场上的成就和职位和收入，
今天我在职场上所拥有的职位跟收入，
都是我一个人努力回来的，
都是我一个人努力回来的。
我的仔女，
你看我的子女，
其中一个仔16岁就可以跳读大学一年班，
其中一个16岁就已经读大学一年级。
他的结局是怎样？
他的结局是什么？
他50多岁就离开这个世界，
他50多岁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好凄凉，
好凄凉。
他离开世界的时候，除了他的仔女太太在安息礼出现之外，
他的安息礼除了他的太太跟子女出现之外，
没什么亲戚朋友在安息礼里面跟他永别，
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出席他的安息礼拜跟他永别。
我们对这个故事呢要引以为鉴，
我们对这个故事要引以为戒。
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
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
个人的健康，
个人的健康，
财富，美满的家庭，
美满的家庭，
我们是要尽心去经营，
我们要尽心的去经营，
但我们要知道都是来自上帝的恩典，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些都是来自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赐福和保守，
上帝的赐福跟保守。
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都是来自上帝的呼召，
我们在教会的服事都是来自上帝的呼召，
所以侍奉有果效的时候是出于圣灵的能力，
所以侍奉有果效是出于圣灵的能力，
不值得我们自夸，
不值得我们自夸，
有好的应该一切将荣耀归给上帝，
有好的果效应该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
第二个要思考的问题，
第二个要思考的问题，
在第六节彼得说自己在物质上是贫穷的，
第六节彼得说自己在物质上是贫穷，
乞衣要求的就是要金银，
乞丐要求的是金银，
是物质，
是物质。
彼得说我没有，
彼得说我没有，
那我送什么去帮助这个乞衣呢？
那我怎么样去帮助这个乞丐呢？
他唯一所拥有的是最丰盛的上帝，
他唯一所拥有的就是最丰盛的上帝，
依靠耶稣基督的能力向他施行神迹医治，
他就依靠耶稣基督的能力去施行神迹医治。
我在这里看下去，应该很多弟兄姊妹都是七八十年代成长的，
这里看下去，好多弟兄姊妹都是七八十年代成长的，
是我们的老朋友，
都是我们的老朋友，
老友记。好了，在七八十年代香港的教会在物质上是不是很富有啊？
香港教会在七十八十年代是不是物质上很丰富呢？
我七九年开始回深水埗浸信会，
我一九七九年开始到深水埗浸信会聚会，
没有冷气的，
没有冷气，
自己带把扇噗噗噗噗噗的，
自己带一把扇去破凉，
有些连把扇都买不起，或者忘记带回来，
连扇也买不起，或者是忘记带回来
啊。我们记得唱那个是颂主新歌红色面的呢，
我们唱的诗歌本是颂主新歌，是红色的封面的，
我们不是这样泼咯
就这样
或者是这样啪啪啪啪啪咯在物质上呢是非常的欠缺的，
在物质上是非常的缺欠。
在那时候回教会弟兄姊妹你开不开心啊？
在那个时候你上教会弟兄姊妹你开心吗？
是很穷啊，
是很穷，
但我们很开心，
但是我们很开心，
我们围着一起读圣经，
我们围绕着一同读圣经，
一起祷告，
一同祷告，
一个礼拜读一本的属灵书籍，
一个礼拜读一本属灵的书籍，
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互相帮助和关心，
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互相关心帮助爱护。
那时我们回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上上下下都是很单纯，
弟兄姊妹都是很单纯的，
但如果近几年弟兄姊妹有看基督教的刊物的时候呢，
但是如果弟兄姊妹最近几年有看基督教的刊物，
那这刊物提到教会的内部竟然有大笔的骗财事件发生，
那些刊物有记载，竟然最近几年教会里面有发生一些骗财的个案，
几百万有的，
有几百万的，
几千万有的，
有骗几千万的，
有
几亿的也有，
惊动警察查案，
惊动了警察来查。
好了，当时我们很单纯的，
当时我们很单纯，
都很爱主的，
都很爱主，
好依靠上帝的供应，
很依靠上帝的供应，
有钱就买书，
有钱就买书，
没钱的时候就祈祷希望得到神的供应，
没钱的时候就祷告祈求神的供应，
所以当时的教会是一个属灵上富足的教会，
所以当时候教会是属灵上富足的教会，
但物质上是贫穷的教会，
在物质上是贫穷的教会，
今天大陆的教会都是这样，
今天在内地的教会也是这样啊，
社会有钱啊，
社会有钱啊，
教会就自然很有钱，
教会自然有钱啊，
哇，但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教会和社会是不是很穷，
但是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教会是很穷啊，
很穷，很多人爱主啊，
很穷却很多人爱主，
今天富有了，
今天富有了，
就开始爱人民币，
就开始爱人民币。
以前我哋睇到啲医院写噶嘛，系嘛？
我们以前看到医院里面写的。
我为人民服务。
我为人民服务。
但系而家住医院咧，就我为人民币服务。
但是医院现在写我为人民币服务。
好啦，社会变咗，教会都变咗。
社会变了，教会也变了。
今日教会喺物质上咧系好富裕。
今日教会在物质上非常的富裕。
金银都增加啦。
金银都增加了。
咁有啲乜嘢事咪开会咯？
有什么事情就开会。
最重要就用几多钱？
最重要是花多少钱？
悭住使啊！
要省着来花。
我哋要有需要咧，大量嘅储备。
我们需要有大量的储备。
我哋开始依靠物质多过依靠上帝。
我们开始依靠物质，比依靠上帝多。
系啦，多依靠自己嘅经济实力。
多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
咁金银有冇用啊？
那金银有没有用啊？
梗系有用啦。
当然有。
有咩用啊？
有什么用？
买到好的装修咯，
买到很好的装修，
好的电脑咯，
很好的电脑，
大力啊，好的音响咯，
很好的音响，
有些大教会买到那种叫做风琴啦，系嘛？
有些大的教会也买了一种风琴，
大风琴要个礼堂好大先得噶嘛，
那个礼堂要很大才 能够放那个钢风琴，
要好有钱先得噶嘛？
要很有钱才行啊！
教会指定系一个、两个嘅司琴可以坐嗰张凳弹琴啊？咋？
教会只是指定一两个司琴能够坐在那里弹那部风琴。
有钱后可以聘用足够嘅童工去牧养咯。
有钱也能够有足够的钱也能够聘用足够的童工来牧养。
仲、可以差宣教士出去支持他们咯，
还能够差全宣教士出去
教会矿堂买物业要不要钱啊？
教会矿堂买物业要钱吗？
植堂要不要钱啊？
植堂需要钱吗？
很多时教会在植堂之后啊，
很多时候教会植堂之后
啊，咁就呢个方堂要独立啊，
福音堂就独立啦。
哎，我将啲物业送埋俾你添，
我把物业送给你啊，
钱有冇用？
钱有没有用？
梗系有用啦，
当然有用啦。
仲可以开办一啲嘅社会服务，
还能开办一些社会的服务。
透过呢啲社会服务咧，将人咧带到翻教会。
透过这些社会服务，带那些人回来教会。
钱系有用，但系钱唔系唯一我哋嘅考量。
钱是有用，但是钱不是我们唯一的考虑。
我们不能够依靠钱多过依靠上帝。
我们不能依靠钱。比依靠上帝多。
十三世纪的欧洲教会里面，
在十三世纪欧洲的教会里面，
就天主教会实在太有钱，
天主教实在太有钱了。
当时有个神学家叫做阿奎拉，
当时候有一个神学家叫亚奎拿，
就跟教皇英诺森三世有一个很简短的对话，
跟教皇英诺森有三世有一个对话。
当时呢，教皇就约了这个神学家在自己办公室。
当时这个教皇就约了这个神学家在自己的办公室。
教皇为了荣耀自己啊，
教皇为了荣耀自己，
就将那个礼拜的主日收入，即是奉献收入的现金，
就把那个礼拜主日的奉献的收入，
就在这个神学家面前数啊数啊，不断地数，
就把那些现金摊出来，一边数一边数，数给他，数给这个神学家看。
教皇就对阿奎拿说，
这个教皇就对亚奎拿说，
你看看教会现在有金又有银，
他说你看看现在教会有金也有银啊，
是世界上最富足的教会，
是世界上最富足的教会。
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这个神学家，你会对教皇有什么回应呢？
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这位神学家，你会对教皇有什么回应呢？
阿奎拿就这样回应了，
阿奎拿就这样回答，
教皇，难怪今日的天主教教会不能够起来行走。
这个神学家就跟教皇说，难怪今天的天主教不能起来行走，
好像一个瘫子一样，
好像一个瘸腿的一样。
有个叫德兰修女，
有一位德兰修女，
多年来就在印度加尔各答去服侍穷人，
多年来在印度里面服侍穷人，
她总结自己侍奉的经验，
她总结自己侍奉的经验，
她说很多印度人是死于物质上的贫穷，
她说很多印度人是死于物质上的贫穷，
但是在物质上非常富裕的美国，
但是在物质上非常富裕的美国，
很多人是死于心灵贫穷，
很多人是死于心灵贫穷，
但愿教会在富裕之后，
但愿教会在富裕之后
仍然的忠心跟从上帝，
仍然的忠心跟随上帝，
依靠上帝，
依靠上帝，
将我们一切的成就归荣耀给上帝，
把我们一切成就荣耀归给上帝。
好，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
天父上帝，今天我们个人和教会一切所有的，无论健康、财富、先进的科技、或者是什么电子平台等等，我们侍奉的果效，我们愿意将一切的荣耀归于你。除了我们个人努力，教会是热心爱主侍奉之外，我们深信是因为主所赐给我们一切。主，我们都祈求你去保守教会，在我们物质富裕之后，我们仍然的忠心爱主， 紧紧的跟随你。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
们。